于长龙跟儿子于廷义交流感情，当爹的跟长子无话不谈，把此去广西罗城的事情详细讲述一遍，让儿子别太乐观。于廷义对父亲来说非常尊重，一听就皱了眉了，劝他爹别去。于成龙把脸往下一沉，孩子，你别忘了，知难而退不是老于家的作风，为父的为人脾气秉性你不知道吗？朝廷重用，爹就一点顾忌都没有，我要勇往直前呐，不准你拖我的后腿，不准你把这些话跟你祖母跟你娘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说叫你做个思想准备，不要多说了。爹，
好吧。
平易知他爹的性格，不便多说了。他爹告诉他，我把笔交给你了，时间是有限的，赶紧给我打点川资路费，路上应用之物，叫儿子去办理这些事情。那么转过天来，一家人用饭的时候，于成龙请示老娘，娘啊，儿回家一晃二十来天了，朝廷指示不能误机呀，我得提前赶赴罗城上任。母亲，您看您有什么话说，让儿子哪一天起身为好？老太太虽然是继母，比亲娘还亲。老夫人点了点头，好啊好啊，官身不得自由，早去比拖延要强得多，娘支持你。不过成龙啊，你得记记祖啊，这么大的事情得让祖都知道，让在九泉之下也替你高兴，保佑你一路平安。是娘，这事儿儿忘不了，我准备明天就回原籍去祭祖。至于行程的日期，娘您看哪天走合适。哎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三六九随便走，哪天都是好日子。娘，我算算啊。老太太盘着腿坐在炕里，眯缝着眼睛，掰着手指头。今天嘛是26，5月26。你回去祭祖还要耽误几天，再回来休息休息。我看这样吧，取个吉利的日子，6月初3启程如何？好，就依母亲。书说简短。第二天，于成龙带着家人回原籍去祭祖，祭完祖之后耽搁了几天又回来，家乡的人都替于成龙高兴，改换门庭，光宗耀祖，七品正堂，来之不易，老于家出来大人物了，都是这个词儿。于成龙回来再歇息几天呢，哎，要走的头一天，正在屋待着，来客人了，他本家一个八叔叫于时珍来了。这八叔也是老倔巴头子，拎着铜锅大烟袋，风似风火似火，从原籍赶到峪口镇。等来了之后，一家人热烈欢迎，让八叔坐下歇歇腿，给泡上茶。老夫人就问他八叔啊，你怎么来了？
哎，老嫂子，咱是自家人呐，我是炮筒子脾气直出直入，我有啥说啥，我来给你们家泼冷水来了，不要高兴太早了。
老太太就一愣，行事给泡茶的时候出来进去 也听得清清楚楚，也愣住了，不知这话什么意思。老太太就说：“他八叔，有话你就直说吧。”“
什么事儿？”“哎呀，老嫂子，要说成龙走马上任，做七品正堂，这是天大的喜事。皇上信任，朝廷委派，谁不高兴？但是老嫂子，成龙跟你讲没？他知道不知道广西罗城是个什么地方？哎，
哦，他倒没说。
嗨，老嫂子，你听我详详细细向你介绍介绍。”
玉成龙一听坏了，
我保密保密不说，就怕我娘和我妻子担心。
这可好，我八叔怕这接笔来了，但想拦又拦不住，只好暗中叫苦。
这老倔巴头子装了一袋烟，吧嗒吧嗒抽了几口，这才说：“老嫂子，广西罗城离咱们脚下没有6000里地也差不多少啊。”老嫂子，6000里地啊，你知道有多远吗？往路上走也得走几个月呀，得吃多大的苦啊。哎，那不是说书讲古呢，人抬轿起，铜锣开道，咱家有那气派吗？有那条件吗？那得拿布粮，粮好几个月呀。哎，这且不说，我年轻的那会儿，我跟我爹到那放过马，也经过伤，我到罗城一带去了不止一次，那地方穷山恶水，尽出刁民呢，石头上连棵草都不长。而且那这人是什么人呢？姚民、侗民都不是咱们汉民呢。哎呦，那人可厉害呀！头一个语言不通，他哩啦哇啦说话你不懂；第二个，他们都不穿衣服，顶多围点兽皮，围点树叶子，遮挡住隐蔽之处，而且拿刀动枪，野性十足。说一个仇杀，不定死几十口子、上百口子。还有的那吃人肉，哎呦，那就不是野兽的野兽啊！穷山恶水，尽出刁民，贼匪横行，暗无天日啊！原来的时候，前明都不要那地方，哎，就是清朝归入大清的版图，哎，这才归入版图。这也想起来派人去治理，那么容易吗？咱们家成龙是读书的人呢，一点武艺也不会，这要跑那儿上任去还好得了吗？据我所知，前明的时候有好几任父母官呢，到那边境就被杀了，10个去了9个回不来呀，这可太危险了。所以我说呢，我给你们家泼点冷水，我双手反对去罗城做这知县，干脆成龙就留到你身边，服侍老嫂子你，一家人以叙天伦之乐，哎，过这日子不也挺好吗？做哪门官呢？再者一说了，我虽然没读过书，我也料之一二啊。到了3年任满了，就那个地儿能做出什么政绩来？官府派人到那一查，哎，你没有政绩，甚至找你一身毛病，不但无功，相反有过，就背不住掐尖入狱，丢官罢职。你说犯得上吗？劳而无功啊。咱也不是说换个地方，成龙去了，咱不赔钱，咱也不赚钱，闹个平平也行， 就上这罗城这地方，那是虎穴呀，那是狼窝呀，那去不得呀。老嫂子，最好奉劝成龙不去为妥。我此番来就为说这件事情啊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家伙，他把这个底说的更厉害了。老太太闻听大吃了一惊，眼睛睁多大，瞅着于成龙，看看他八叔，这心说成龙也没跟我讲这些呀，哦，怕我担心，明白儿子的心意了。老太太别看没读过书，深明大义呀。成龙啊，你八叔的一番言语你听见了吗？娘儿全听见了。哎，叫我怎么说呀，儿大不由爷呀，你也是40多岁的人了，哎，大主意你拿，你说去娘支持，你说不去娘不反对，你当着你八叔你说说吧，你是去呢还是不去？
哎，母亲，儿是这么想的，这么大个中国，苦地方肯定少不了，有几个苏杭州啊，哎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，那毕竟是极少数极少数，这边塞的地方边缘地区苦是自然的，但我这么想也未必像传言说的那么不好，正因为那个地方不好，朝廷委派儿子去治理，我看我有了用武之地呀。娘啊，您说好不容易盼着朝廷委派下来了，我辞职不去，这合适吗？越是不好，儿子才越去治理，为皇上分心，为朝廷效力，这也是应该的。那么都找好地方去，那坏地方留给谁呀？吏部也有一定的难处啊，您说是这理吗？因此儿子翻来覆去的想，还是上任的为好。这老头子在旁边一听，把大烟袋锅一抡，哦，好好好，成龙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算白说，我算多余，好心当了驴肝肺，行行行，你真叫于成龙，咱们老于家真出来龙了，哎，别人不能的事你能，别人不敢的事你敢，我替你高兴，算我胡乱放了一顿臭屁，哎，你不听拉倒，随便吧。他八叔，你别生气，行行行，告辞了。这老头撂着蹶子往外就走，于成龙怎么劝也劝不住，最后听之任之吧，老头走了。于成龙转身回来，哎呀，老夫人眼泪流下来了，成龙啊，你八叔虽然倔，说的也是至理名言呢、啊、人家旁人光唱喜歌，谁讨这人嫌呢、啊、都是咱自家人说的，都是实在的话呀。儿啊，你认为你去合适吗？娘，方才您说的一点也不假，儿子说的也是肺腑之言，朝廷如此信任，儿还是去的好，娘您说呢？哎，可也是啊，但愿你能逢凶化吉，娘到了这把年纪，离着又这么远，一旦分开，不知道哪年哪月还能相见，能不能见着也在两说呀。老太太哭了，当着外人不掉眼泪，于成龙也哭了，邢氏也哭了，一家人吧嗒吧嗒眼泪全掉下来了。最后于成龙把眼泪擦擦，娘啊，我看这是好事，咱家何必过于悲哀呢？ 要是旁人家看上这事儿，乐都乐不过来呀，人家能难过吗？咱家翻了个了，您说这是何苦？老太太一听，一咬牙一横心，不哭了。我儿说的是，要这么的，告诉下边，准备好吃好喝，为我儿壮行。行事领命，领着儿媳妇下去做饭去了。这时候，于成龙的长子于廷义从外边进来，爹呀，我向您报告一下，您一个人走这么远的道，我怎么能放心呢？我请示过我祖母，给您呢雇了五个人，这五个人陪伴您，服侍您，赶奔广西罗城，将来您安顿下来，他们算您的贴身用人，这五个人我全给雇好了。另外呢，咱家也没多少钱，要叫吃喝是不愁，但是您离开家这么老远，这几个人在路上人吃马喂，钱也不在少数。我把山口外20亩旱田编出去了，一共得了文银100两，但是我算计算计还不富裕，我想请示爹，是不是把那5亩水田也卖了？哎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100两银子不算少了，节省着花吧。哎，这钱就是多有多花，没有少花。哎，再说南边我听说都挺热，能不住店就不住店，再带点干粮，能不打尖就不打尖。省吃俭用，勒紧裤腰带，这100两银子也足够用了。那田就留下，一家人好维持生活。把地都卖了，喝西北风啊！爹说的是，但是我总算这钱不富裕，穷家富路。爹呀，您别太苦了自己。够了够了，不必多说了，其他的东西千万别动啊，这钱就够用了。咱这么说吧，一家人休息，天不亮，满天星星，于成龙就起来了。酒菜摆好，一家人团团围坐，连雇了那五个人也让他们坐下，这算一家人了，要陪着于成龙同甘苦共患难呢，不能亏待人家。在酒席宴前，老太太千叮咛万嘱托，端杯在手，成龙啊，娘没读过书，不懂得什么大道理，有几句话你要牢牢记住，娘儿洗耳恭听，您说吧。儿啊，七品县令，这叫父母官，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，你不要忘了，老百姓是水，你是船。古人云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啊。拥护你，你这官就做得稳当；反对你，你的大船就得翻个儿啊。你这父母官千万要做好啊，把老百姓的甘苦牢记在心。老百姓的乐就是你的乐，老百姓的苦就是你的苦啊，要愚民做主，千万不要欺压百姓，你记住了吗？于成龙必须跪倒在地，往上磕头，娘金石良言，儿牢记不忘，就是您说这几句话就是我的座右铭，儿子绝不敢忘记。起来吧起来吧，路上无人照顾你，没有亲人在你的身边，吃喝存住，哎，你自己多当心吧。娘你不必牵挂，儿子不小了，我什么全知道，何况我身边还有五个人呢。老太太说这就好，
跟你媳妇儿说几句话吧。
哎呦，邢氏夫人哭得跟泪人一样，也没吃也没喝。于成龙不忍心看他，把脸憋着，斟满一杯酒，双手递过。夫人啊，我这一走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全都拜托给夫人了。夫人你就多辛苦吧。邢氏夫人哭着把眼泪擦擦，老爷前途保重，我只有一句话，你好好做官，不要以家里为牵挂，三年任满你就回来，不要再继续做官了。
好好好，多谢多谢。你说这酒喝的，
一家人都哭。
哎，草草的吃罢，天已经放亮了。于成龙一想，快走，再要耽搁走不了了，出不了这个门了。一狠心站起来，问手下人都准备好了。手下人说都准备好了，老爷就等您上路了。
好好好，娘啊，父母在不远游啊，儿子没有办法，忠孝难以两全。娘，儿子走了。邦邦磕了个头，含泪转身就走。一家人哭着往外送啊。于成龙三步两步到了门前，一看五个仆人把挑都准备好了，还有一匹青色的大走骡，鞍颤凳全现成的。仆人把鞭子递给于成龙，于成龙任凳搬鞍，飞身上了骡子啊，啪一鞭子，这骡子疼痛难忍，奔山口就下去了。哎呀，于成龙就听着脑后一片哭声，儿子也哭，老太太也哭，媳妇也哭，儿媳妇也哭。于成龙俩眼都模糊了，闭着眼睛咬着牙不回头。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生死离别呀，你不下狠心不行。这五个家人挑着挑在后头飞奔呢，就听于廷义在后头喊，
爹爹您可保重啊，爹爹千万保重啊。
儿子还喊呢，于成龙想不行，快走啊，啪啪又两鞭子，这大骡子又飞奔出了山口，又出去三里地。哎呀，于成龙这才把四将带住。回头一看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声音也听不见了。于成龙甩凳立鞍跳下骡子，坐到树边一块石头上歇着，顺便呢等候那五个家人呢。他骑骡子跑得快，那家人挑着挑呢，啊等啊等啊，一半时还没影。于成龙揉揉眼睛，哎，看着面前的大走骡，
哟，一看这骡子可阔呀，八尺高，细腿大皮碗，细细的腰身，那毛梢毛管都刷亮。心说这骡子得值多少钱呢？怎么廷义没跟自己说呀？那一百两银子包括这骡子钱吗？
哎呀，浪费浪费呀。正在这时，五个家人已然赶到。